正道题目叫你唯有你啊。因为在旧约班哈服侍和学习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就是对旧约的历史人物哈越来越感兴趣。那么今天也不例外哈，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旧约里面的一个历史片段啊。那这个历史片段呢是跟一位王啊叫做西西家啊这样一位王相关啊。那这个西西家作为一国之君哈，他的国家在有一天他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的大片的河山都已经丧失，他唯有剩下的就是他的首都啊，耶路撒冷，圣城耶路撒冷。即便这样，这时候也已经是兵临城下，而且到了一个几乎都要马上灭亡的一个时候啊。那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片段，在圣经里面一共有三个地方啊，三本书里面重复的记载啊，可见这是啊，这里面必定有属灵的功课需要我们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谦卑的心来一起来学习这一个很小的历史的一个片段啊，从中我们来思想西西家他当时是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险恶的这样的一个处境。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在我们自己跟随主的这个道路当中啊，我们面临的艰难，包括我们的教会啊，普世的和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所碰到的困难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该去如何去应对啊。那今天的经文主要是在以赛亚书啊，刚刚郭相已经说了，我特别的要求更多的时间，因为有两章的内容哈，但是呢我们不会把每一节都去念啊，而且今天我也不会先把经文都念了，因为这个实在是很长，所以呢我会把经文这个念经文这个啊就穿插在这个讲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先来看啊，就是当时这个背景啊。那要在我们正道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啊，感谢你给我们又一次啊召集我们在一起有学习你话语的时间。主，我们知道你说过啊，你的真理如果没有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的话，我们就无法进入。主啊，就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得讲的都能同盟造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那么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对这段历史的一个了解，必须要讲一点点的背景啊。这是西西家这个年代的啊这样的一个版图哈，这个好像颜色和我在我这个屏幕上面看的一点不一样啊。几个历史的比较关键的一些节点哈，大家看一下哈。以色列王国啊，在大卫手里面，大卫统一了以色列。实际上前面有一个王叫扫罗的是吧？然后后来大卫统一了以后，然后他就传到了他的这个儿子手里面，叫所罗门的啊。所罗门的年代实际上是以色列整个统一王国可能是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但是呢，这段时间好景不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罗门啊，他随从他娶了很多的嫔妃，外邦的嫔妃去敬拜啊，当时的啊，就是他们这个外邦的这些神啊，所以呢，就惹动了耶和华神的愤怒。那么他的这个国家啊，这个以色列这个统一的王国，在传到了他的儿子手里面，就是所罗门的儿子手里面的时候，他就分裂成两个国家啊。一个就是这个大家看到一个小圈啊，就实际上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大啊，标着撒玛利亚的，就是撒玛利亚是他们的京城，叫北国以色列啊，也叫撒玛利亚啊，撒玛利亚啊。那么南国叫犹大啊，犹大的首都是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故事发生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之后哈，大概又过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整个这个地图上面啊，大家看比较偏黄绿的颜色的这个版图，就是有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呢叫亚述啊。这个亚述这个国家，实际上你要追溯历史的话，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主前大概2500年，但甚至更远哈 啊。但这个时候他们又一次的兴起，这个国家的兴起啊，这个时候叫做新亚述，前面叫中亚述，在前面叫旧亚述啊等等，我们就不去多说了啊。亚述帝国就在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啊，以色列开始走往下走的时候，亚述帝国慢慢开始兴起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背景啊。那么这个在我们看到下面啊，我们现在在聚焦的下面这两个圈的这个地方哈， 还有一个国家在这个啊、这个北国的北面，有个叫哦，这是尼尼微是那个亚述的它的首都哈。好，他们占就是这个亚述占了这么多的地盘以后啊，他的这个雄心啊，实际上不到此为止，他们实际上看到更远的南边这个地方去了，看到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去了，大家看见没有，是吧？好，所以他希望他自己的版图可以向非洲这个地方扩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如果他要去这个地方的话，他必须要经过中间这两个圈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就是连接欧亚非的这样一个 corridor， 是一个走廊，他必须要打通这个地方的一个走廊哈。那么我前面已经在说这个北国北面的那个国家叫亚兰的国家哈。好，他为了做到这样一件事情，他就在主前732年，他把这个亚兰这个国家先给灭了啊。然后呢，不到10年啊，再把这个撒玛利亚这个首都围城围了3年之久以后啊，这个城终于被攻破啊，亚述帝国就把北国以色列也给灭了啊。圣经的批注是什么呢？是因为北国以色列他背弃耶和华神啊，去敬拜别神啊，最后导致这个国家就完全的灭亡啊，然后人民就被掳到啊这个啊亚述帝国的东部、南部和很遥远的一些地方啊。那么主前722年是西西家，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角哈、啊，西西家王他登基做王以后的第6年，所以西西家作为他这个南国，大家看到这是个很小的国家，跟亚述比起来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对不对？他看到的。他整个就 witness 整个看到了北国是怎么被灭亡的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就是西西家作为一国之君，他所面临的是当时的这个地缘的政治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啊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历史啊，这就到了我们今天经文的开始，就以赛亚书36章啊。好，我来念大家听哈。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就两节经文，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信息在里面哈、啊，包结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背景，大家再来思想一下，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西西家王14年指的是什么？就是北国刚灭了以后的第7、第8年的时候，啊，这时候亚述这个王叫西拿基利的，他就上来攻打犹大这个地方，啊，好，这段历史啊，不光是我们的圣经里面啊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啊，大家看三本书里面都有描述，实际上他描述的还稍微有一点差别，有点不一样，各个侧重点有点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一段历史实际上不光是圣经在描述，同时在外面的其他一些史料也同样在描述。那么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时候上来攻击这个犹大南国的是这个亚述王叫西拿基利啊。西拿基利作为一个王，他是一个不可一世的王，他为了让后人知道他这个丰功伟绩啊，他就叫人哈、啊、他就命令人去把这段历史，他怎么样攻克这个啊，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他就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他们怎么记录呢？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这样一个棱柱一样的一个东西哈、啊，这个呢叫西拿基利多角柱啊 ，prism 啊，这个啊，实际上在19世纪以后，就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角柱哈、啊，有好几个，然后呢挖掘出来以后啊，在大英博物馆，在美国也有，在美国呢是在应该在芝加哥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在啊以色列的博物馆里面都在那有陈列。那么这个上面呢刻着的这个文字呢，就是亚述当年用的这个叫楔形文字啊，大家看的这个就有点像中文，但是不是很一样的哈，叫楔形文字哈。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很多人去研究，这个里面记录的这个历史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文的这个历史啊。那这个地方经文讲上来攻击犹大一切坚固城啊，在他们的这个史料里面他怎么说呢？是角柱的记载是什么呢？叫占领了一共46座城啊！当然，这个西拿基利显然是会有一定的夸大啊，但我们不知道。但这个至少是跟啊圣经是非常吻合的啊。好，那这个两节经文里面同时也讲了两个地点，对不对？西拿基利他去来攻打犹大，同时呢，他去占领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呢？从拉吉，对不对？拉吉哈。拉吉是在哪里呢？大家看到这个地图啊，我已经把这个犹大南国这个地区啊放大了哈、啊。拉吉呢是在耶路撒冷西南面 大概30个英里左右的地方啊，所以不是特别远啊。拉吉呢是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是一个犹大的一个坚固城，它基本上是在腓力士和犹大之间的一个边境上面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亚述王在拉吉，然后呢他自己并没有亲自的去说去要去剿灭这个耶路撒冷，而是他派了他的一个将军叫做拉伯沙基的啊，拉伯沙基的。然后这时候的西西家王实际上就是在耶路撒冷啊，这时候犹大到这个时候实际上没有剩下太多的地方了，就剩下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可以守的这样一个堡垒了啊，这样一个城市了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好，那这个拉吉哈，这个地方啊，实际上拉吉在历史上面就是这个西拿基利攻取拉吉的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面非常大的一个事件，以至于有很多的历史的材料在讲这个拉吉的战役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那么在后来在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这个首都哈，亚述的王宫有很多的浮雕，浮雕里面也记载了这个亚述这个战役啊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看得清楚哈，但是这个浮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亚述那时候的军事装备极度的先进哈，先进到什么地步，他们都已经有这种工程的装甲车啊。啊，有，我看到有很多就是现代人去还原的这些东西哈，这实际上是非常的先进了，都已经非常先进了哈。然后亚述这个啊军事的强国，实际上它是非常的残忍啊，它这个国这个帝国它是以残忍而出名的。但凡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抵抗的话，所有的抵抗的首领将士都会最后啊被施酷刑。最后大家看到这个图上实际上把他的几个将领都已经吊起来，然后把他在城墙上面示众啊。然后他占领以后，他会把这个所有这地方的居民然后就掳到这个亚述国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建像尼尼微这么样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首都一些城市啊，所以就变成这些把这些人变成奴隶啊。好，这是大概的一个背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实际上西西家王他在耶路撒冷他实际上面临的命运基本上跟这个是一样的，如果说他要抵抗，他最后的一个命运就是中间这张图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好，然后这个地方圣经这个地方他又啊就用非常简洁的一个文字哈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往漂布地的道路上。漂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洗衣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有一个水沟啊，大家可以共用的。然后呢，有一个洗衣服的一个地方啊，漂布地的道路上啊。圣经一般来说它不会有太多的废话。这个地方实际上在提醒读者，如果你对以赛亚书比较熟悉的话，它是在提醒33年前神就派先知以赛亚站在这样一个同样一个地方，要他去干什么呢？要他去跟一个人，也是当时的这个犹大的王，叫什么呢？叫亚哈斯。亚哈斯是谁？亚哈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哈，西西家王他的父亲啊。亚哈斯当时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前面说了，南国的北面是什么？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后面是谁？是亚兰。这两个国家啊，他们当时在同谋啊，然后他们要勾结，想来。上来要攻打南国，所以他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他看到我们就旁边有一个联盟，然后要对付我，所以这个亚哈斯心里就圣经描述说是就像树枝上的树叶一样心在颤动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想到的一个是什么呢？我赶紧跑到更北面跟这个亚述帝国去联合啊。但是呢，神派以赛亚过去，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地方跟他说，不，你不能啊，你不但不能，你要谨慎，不要害怕啊。但是很遗憾的是，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他并没有听这个先知的劝告啊，他不光是不听，他还跑到那个时候的大马士革，就是亚述已经占领的这个地方，他去向这个亚述王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儿子，向他称臣，而且是把国库里面所有的金银全部奉献给他啊。不光如此，他在这个这个亚述看到亚述人敬拜的这个祭坛以后啊，他说我要一样照搬照抄，完全要放到我的圣殿里面去啊。所以呢，他就把亚兰的祭坛完全的照搬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大大的干饭神 啊，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哈、啊，我们就看到非常有个 irony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啊，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曾经想结盟的，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想去巴结银河的这样的一个亚述帝国，这个时候站在同样的这个地方，他来跟你宣战。啊，而且是他们到了一个马上就要啊被灭亡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确实是不能轻慢的啊，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个时候收的是他的儿子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念哈啊，我们经文有一定的跳跃，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故事的概括是在那里的哈。我来念，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以仗赖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里，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啊，这一篇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啊？我们看到这个西拿基利亚述王他派的这个人叫拉伯沙基的，是一个很不一般的人啊。这一篇檄文哈、啊、或者叫劝降书哈、啊、我知道我们这个里面有曾经在台湾哈、啊、服过兵役的弟兄，而且也做类似的这种统战的工作。这是一个极有极高水平的一个统战的宣言哈、啊、我们看到拉伯沙基哈、啊、这个地方大家看的是非常逻辑非常缜密，对不对？他要干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是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对不对？你赶紧给我缴械投降啊！啊，那我们看他其中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到底依靠谁啊？你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对不对？他就提了这样一个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把所有犹大人但凡能想出来的可以依靠的东西全部列了一下，对不对啊？他就说，难道你能靠你自己的计谋和能力吗？啊，他说不过是虚话，对不对啊？但大家可以看他说的并不是完全不对，对不对？这个时候确实就靠犹大人自己人的计谋和能力，这个时候确实没有办法跟亚述帝国去匹敌啊。然后他第二个问题是，你难道是要靠埃及和其他的盟国吗？啊，埃及哈、啊，这个拉伯沙基实际上说的非常对的哈，这句话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在描述这个埃及的。埃及是什么？叫压伤的伪杖。伪杖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芦苇啊，粗一点的啊。压伤的伪杖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你已经折断了，折断了以后它不是有很多刺吗？如果你再去碰它的话，你就会被刺伤啊。所以呢，他就说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要去靠它，你最后自己会被刺伤。他说的是没错的，而且神通过以赛亚书也说过，他说埃及是个什么呢？埃及是个庞然大物，但是他坐在那里不肯动，你要需要他的时候他不会来啊。结果后面历史不断的在重复啊，你但凡去依靠埃及的这些国家，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神说你依靠埃及最后是徒然无益的啊。所以拉伯沙基在前面说的这两个观点完全的没有错，都是对的啊。然后他说靠你自己的军力嘛，我们看到前面他的这个经文里面，拉伯沙基对犹大南国的这个军力是非常藐视的，对不对啊？而且他怎么说？他说知道你们现在很穷，对不对啊？把什么东西都给亚述了，对不对？你现在只要给我一些抵押品叫当头，对不对啊？我亚述王财大气粗，立马可以给你拨2000匹军马，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即便这样有什么问题？你连骑马的人都没有，这就是你当前的一个处境。他说的对不对？完全的对。这个时候确实他没有什么啊，所以对于这个西西家来说，目前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啊。他也问他们，难道你还要靠你耶和华神吗？啊，当然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说耶和华神靠不住，而是在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思想的话，实际上他是在 这个观点实际上在离间这个王和民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西家王啊，他因为他25岁登基以后，他登基以后呢，他做的一个事情是，他看到北国的灭亡，他看到他父亲他干犯神的这些事情以后，他就知道他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所以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啊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改革啊，然后呢有很多的悔改，甚至他们就是清理了很多的祭坛啊，把圣殿也清理干净，然后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开始又重新的恢复了这个祭司的制度，恢复了这个敬拜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同时他们开始守啊这个逾越节啊等等这些神所定下来的这些节期啊。那么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带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的敬拜都是应该到这个神指定的圣殿里面去了，而不是像以前有很多的丘坛，这个犹大国也是有很多的丘坛啊，大家都是可以任意可以去敬拜的啊，但这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你看你们老百姓本来可以随处敬拜神，到处都可以向神敬拜祈求，对不对？但是现在你连敬拜的地方都没有了，实际上这个实际来说他实际上借这个借口来挑拨王和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前面这些啊，拉伯沙基他实际上讲的都是对的，对不对啊？然后最后他还把神拿出来，对不对？他说我乃是奉神旨意的啊。关于这一点啊，我们不知道拉伯沙基是不是听过以赛亚在很久以前啊，很多年前就讲过的道啊，但是呢神确实是啊跟以赛亚啊通过以赛亚曾经说过，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啊，然后呢我要打发他，就打发亚述国来怎么呢惩罚那些背逆我的这些我的选民啊。所以呢他这个话呢貌似是有一些圣经的根据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西家王自从他登基以后，他确实做了很多悔改的啊这样的一些举动。那么圣经里面也曾经描述说他们的这个祷告能够上达天庭，神都听见他们祷告，神是悦纳他们的啊。所以呢我们这句话我们并不清楚是不是完全的对啊，他说的啊貌似有些道理啊。好，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前面这个劝降书啊，他的针对的人是谁呢？他针对的人是西家王和他的臣仆，对不对啊？所以呢讲到这个时候呢啊，这个西家派去的这几个人就对这个拉伯沙基说，哎，你就不要用犹大的言语再继续说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在城墙上面，因为他站的这个地方啊本来就是这个犹大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站了很多的民众在那儿，他就不希望民众也听见，所以就说，哎，你能不能就不要用这个犹大的言语讲啊，不要用希伯来话讲了，能不能就用亚兰文讲，我们也听得懂的啊。然后这个拉伯沙基变本加厉，他根本不听劝告，对不对？他说他不光不听，他反而对着城墙开始喊叫啊，开始喊话了啊，这就是他后面喊话的一个部分啊，我读一下。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啊，这是针对啊犹大国的国民的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就是这个时候他是直接对这个百姓喊话了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离间王和百姓啊，首领和百姓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没准这些百姓听了以后反过来要去造反，是吧？啊，这就他们达成了这个目的了，对不对啊？那耶和华他这个地方说谨慎耶和华对你们的劝导，耶和华对他们的劝导是什么？从他执政以来他一直说的一个是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啊，我们虽然是处于这样一个危险的一个境地，但是呢神必然会看顾，必然会拯救我们啊。那么拉伯沙基哈，他就针对这一点他来说明什么呢？耶和华是拯救不了啊。他说的这个理由啊，实际上他都是事实，对不对？他说哈马的神雅尔拔，我这个地方没个地图给大家看，实际上就是在亚述整个这个帝国里面，很多啊这些以前曾经都是非常强大的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被亚述国都灭亡了啊，而且把北国撒玛利亚也灭了啊。这个地方尤其把撒玛利亚拿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撒玛利亚不也是敬拜耶和华神吗？当然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北国，对不对？早就已经离弃神啊，开始敬拜别神啊。 所以他就说，难道说啊，耶和华神有什么不一样吗？啊，他在这个之前所讲的实际上都是实情，对不对？都是实情，都是实情啊。但是拉伯沙基这个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啊，犯了一个错误啊，而且这个错误是个致命的错误啊。因为这个错误啊，他们的这个亚述啊，这个大军就要付出非常惨重的这样一个代价啊。啊，这个历代志在总结这个历代志啊讲同样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就把所有前面的劝降喊话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他们，就是拉伯沙基们哈、啊、他们说，论耶和华的耶路撒冷的神，就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啊。这就是他们犯的最严重的一个错误啊。我们后面会看他们为什么会啊，为什么说这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错误。好，我们那这个时候啊，西西家王啊，他就听了他派去的这几个啊，这个臣仆是吧，回来的一个报告，关于这个劝降，关于这个喊话的报告啊。我们就看西西家王他听见以后，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看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衣，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生的名扬声祷告。啊，我们看到西西家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听见了这个事情以后啊，他首先是什么，撕裂了衣服披上了麻衣哈、啊、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这个事情，实际上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里面，我们都啊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描述哈、啊、什么意思呢，是他是在表达，一般就是披上麻衣是在家里有了人死了以后啊，哀悼的时候啊穿的啊。那么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表达啊，在碰到急难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哀伤啊。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民将来有可能被掳，这个国家最后被灭了是吧，所以他非常的哀伤，同时也表达人的一个痛心疾首的一个啊悔恨啊，他也一个忏悔啊。那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会痛悔呢？我们看到前面实际上西西家王曾经一度啊，也曾经想过我是不是可以依靠周围的这些盟国，他也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啊，也被亚述王来责罚啊，所以呢他这个地方啊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啊。那么他啊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啊也不是神的这个心意，但是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非常的痛悔啊。然后他披上麻衣以后进了耶和华殿，这个地方进了耶和华殿要说明一下，并不是说他像祭司一样进了是圣所，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是违反这个摩西律法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应该是在进入了这个啊可以祷告的啊，向耶和华祷告的一个地方啊。他不光自己如此，而且他让自己的臣仆啊，他说这个地方加宰书记长老，就是所有他的这些大臣们啊，包括他祭司当中的这些长老们啊，这些领袖们都披上麻布啊。同时他在这个里面他的要求是要希望这些人去见这个先知以赛亚，一起啊，大家一起来祷告为这个事情，同时他是非常正视他目前所碰到的这样的一个危难是吧，所以他说急难责罚凌辱啊。然后呢他是求啊以赛亚啊为这个余剩的民，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余剩的民，是因为这个时候的犹大就剩下这么一点这个地方了啊，所有的人民也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了啊，其他地方都被掳走。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用把所有的经文都打出来啊。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些人去了以后，见了以赛亚以后，神实际上很快的就通过先知就给这个西西家王就有一个回应啊。那神怎么说呢？神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啊。大家看到这个话讲的跟33年前这个先知对他父亲讲的是一样的，不要惧怕，不要，你要谨慎，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啊。我想这样的就是神通过先知啊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对于当时处于极难当中的这个西西家王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安慰，对不对啊？ 我想他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肯定心里松了一口气。但是啊，神的话并还没有完全应验的时候，西西家王这时候又收到另外一封书信。这个书信的发信的人就是亚述王西拿基，他还在拉吉那个城市，他还没有到这个耶路撒冷啊。那这个书信呢，我们也不看那个内容，因为比较多哈。总结一下，就是一个最后通牒啊，就是你不是还要依靠耶和华神吗？你知道这个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吗？他说我们亚述国不干别的事情，我们亚述国干的就是四个字，进行灭绝啊，三观政策，但凡我到的地方你们都要啊，都一样要进行灭绝。如果你还依靠神，那你最后的出路就是这一条啊。所以大家看到这是他最后的一个通牒啊。那么而且他在这封信里面啊，不光是这么讲，他是想说你还依靠耶和华你是靠不住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什么哈马、雅尔巴、西法、瓦因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些地方，他还加了所有更多的亚述啊，被亚述这个灭了的所有的其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啊。所以呢，他是想告诉西西家，你现在趁早还是投降吧啊。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啊，西西家王他叫他的臣仆去求啊，这个先知啊，先知呢啊，把神的话也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同时呢，我一定啊，就是他，我必使他这个地方的他是指亚述王倒在刀下，发现没有应验啊，是不是啊？怎么回事？对不对啊？那我们看西西家王是怎么样来啊，这个面对啊这样一封书信的啊，我们一起来看哈。西西家王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好，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他接到这封书信来以后，他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他跟前面是一样的，对不对？他看完了以后，他就又去了这个耶和华的殿，是吧？啊，他并没有说行，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将领首领都召集一下，我们先讨论一下，我们开个会。他并没有这么做，对不对？他马上看完了以后就上了耶和华的殿啊。那我们看到耶和对于西西家来说，这封书信啊，对他来说是国难当头。实际上同样的，我们也是经常在接到类似的书信，当然这个规模没有这么大啊，没有这样的 gravity， 对吧？但是呢，我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突如其来的，有可能是就像主导文里面说的，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的那个试探，也有可能是就是我们可能碰到的一些凶恶，也是主导文里面说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是在问自己，有多少次我们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把这样的一个书信在神的面前展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处境，我们确实靠我们人的力量已经力不能胜的时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在想自己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不会一下说，哦，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很少，是吧？啊，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西西家然后就开始想向这个耶和华神开始祷告啊。我们从他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王哈，他实际上对耶和华神是一个非常认识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他的祷告是认识神的一个祷告啊。有的时候啊，尤其啊，主要是讲我自己哈，就是很多时候我发现我祷告的时候确实不认识神，觉得好像神有可能还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是吧？那我一直在想那个问题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跟神祷告呢？好，所以他是认识啊，这个祷告是个认识神的祷告啊。耶西西家王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他首先说他是 耶和华神是谁？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说你曾创造了天地啊，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我们这个环境这样的糟糕，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哦，这个已经不再是天父世界了。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天父所创造的世界啊，所以他是创造者。同时，他也说，耶和华神是我们以色列的神，没错。他也是主宰万有的。啊，他也是天下万国的神，他不光是管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他也管天下万国的，啊，好，所以他说，啊，你唯有你，啊，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啊，大家拜很多的东西，是吧？但是我们知道，那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唯有你，啊，你唯有你，啊，好，然后。西西家王他的祷告啊，我们说他是向着神的祷告啊。他首先是他在神面前，他坦诚当前的这个困境，他没有去好像因为我是信主的人，所以我不应该这都没事儿，他没有这么做，对不对？他真实的把自己目前的这个处境、自己的这个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来，他不是说哎神没事儿，这个。对，我是信你的，所以没问题。他没有这么说，他是非常正视当前这个困境。他说亚述王果然是非常厉害。他怎么厉害？他是列国之地都变为荒凉。不光如此，他把这些列国的这些神像都扔到火里面去烧掉了啊。但是我们看到他很清楚啊，这个亚述王派来的这个辱骂威胁，他就让神知道。这些辱骂、这些威胁，表面上是给我这个国家的、给我这个做王的、给我这些国民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在辱骂神，啊，他显然是希望耶和华能够拯救他们，对不对？希望能够脱离目前这样的一个危险，啊，他希望的是拯救没问题，但是他说照着你神你自己的荣耀去做，你自己的应许去做，啊，他怎么说？他说是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所以他在求的时候，他实际在求什么？他在求就是我们在新约里面经常说的，他在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对不对？是他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这个耶路撒冷被围，马上就要被毁灭的这个问题。但是他更是在说，神啊，你拯救我们，你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为了你自己的名堂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即便在旧约里面啊，同样的啊，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属灵的啊，这样的一些原则啊，所以我们在求的时候，确实是真的是应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啊，然后耶稣也说了啊，你求了他的国和他的义了，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了。我就回想我自己的这个祷告这个经历，我就发现这个耶稣说的这话真是挺好的，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但是我就特别看到后面哪个后面要加的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啊，所以真的是啊。真的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就是求主教导我们啊，怎么祷告？求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啊？按照向着神祷告，向着神的啊荣耀，向着他的应许来祷告。好，那经文跳了很多哈。那这个时候他祷告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个时候以赛亚并没有跟他一起在祷告。以赛亚先知，神就通过以赛亚先知就告诉西西家王啊，就神对他有一个回应啊。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说啊，神通过以赛亚先知说，他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这是神的回应。实际上如果大家看纸版的这个圣经的话，大家看到就是神的这个回应实际上是诗歌体的啊。一般大家看到诗歌体的时候，这都是非饱含了这个感情的，我不是个很好的朗诵者，所以大家听不出来。但实际上神在这个地方他是带着他的情感的啊，在斥责啊这个亚述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里面啊，神的回应里面有两点。第一， 神通过先知啊，是在斥责亚述王的高傲和狂妄啊。他就说你在辱骂谁、亵渎谁、攻击谁呢？对不对？我们前面西家王他让神看见，现在辱骂的啊、羞辱的啊，不是我的国，不是我的民，也不是我这个王，是不是啊？是谁呢？乃是神耶和华啊。那么神也回应这个啊，确实是啊。那就让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啊，神怎么说他的这些选民的？他说，这是撒加利亚书哈、啊，神说摸你们的，来 touch 你们的，你们就是这个神的选民，就是摸他，这个他就是神啊，就是耶和华神眼中的同人，就是我们眼睛里面的这个同人，这个人现在一般写那个人单的人哈、啊，同人啊，所以神的选民在神的眼中是极为的宝贵的。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是一样的，大家还记得就是扫罗那个时候还叫扫罗的时候，大肆的去啊、去攻击这个当时的这个基督徒刚刚开始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信徒，是不是啊？然后他在去大马色的这个路上被神的光啊，被神的大光击中啊，然后他就倒在地上的时候，他就问主啊，你是谁啊？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为什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呢？因为他这个扫罗在大肆的逼迫啊，他的啊这个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自己所拣选的人啊是非常的宝贵的啊。这地方讲到钩子、脚环，实际上都是用来驯服这些啊牲畜的，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亚述王就像一个非常暴烈的、桀骜不驯的这个烈马一般，对不对？但是神说你再怎么样啊，我到时候还是要把你驯服了啊。神是这么说的啊。我们在看旧约很多的这个先知书里面，对列国都有很多的这个预言，没有哪一个是落空的啊。所以我们一直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 history 哈、啊、is his story。 神是掌管这个历史的啊。可惜我们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当权者并不了解这一点啊，他们还高叫的是人定胜天，是吧啊，甚至攻击神的教会。实际上从圣经，如果我们仔仔细细去看圣经和世界这个历史的发展的话，我们会看到一点是什么，他们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他们的下场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下场啊。求主怜悯。好，那神第二个回应的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一次对西家王的祷告的另外一个回应是什么呢？他应许必然会拯救，对不对？而且不光要拯救啊，要让这些渔民从这个耶路撒冷而出，是吧？必有逃脱的人啊，而且他必会热心的去成就这个事情啊。我们看见我刚刚说的诗歌体神啊，这个里面是饱含感情的讲这段话的啊。神必然会拯救，热心成就，同时这个地方我 highlight 出来了哈，但是神也告诉这个西家王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有两个原因，对不对？一个是因我为自己的缘故，第二个是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啊。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缘故是什么。为自己这个缘故啊，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永远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都特别喜欢诗篇23篇，对不对？还有歌一块唱，对不对？我刚信主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唱这个歌，因为那个歌确实这个神的爱就围绕着你，对不对？但是当唱到第三节的时候我就给卡住了。他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叫为自己的名走义路？这实际上跟这边他为自己的缘故是一样的啊。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吧啊？我想有两点哈、啊、第一，神要拯救耶路撒冷这个城，并不是说因为这城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做了多么好的事情以至于神不得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求的时候，他说有义人的这个城市我愿意去拯救啊。这实际上这个城里面并没有义人，包括这个西西家在内没有义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并不是人配得的，而是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成全，他的良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亚述王来，他不是来亵渎神的名吗？他来去歪曲神的名，对不对啊？这时候神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彰显他的名 他要给自己证明，对不对？他要彰显他的荣耀，他才这样子才能够让列国，让天下万国的人都能知道耶和华神到底他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为我自己的缘故啊。那么第二个原因，我想这第二个原因大家都很熟悉了。他说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啊。仆人大卫的缘故是什么？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家应该都很熟，神通过先知跟大卫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的家啊，大卫啊，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这就是神和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啊，这样一个 promise 啊，大卫之约，我们很多那个书里面这么说哈啊。那么我们也是因为这个约哈，我们实际上是 beneficiary 这个of this covenant，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大卫之约，我们的是受益者，对不对啊？所以大卫公义的这个苗裔哈，大卫的这个王位一直延续下去，最后要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说的弥赛亚。我们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约哈，我们是蒙受祝福啊。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回应哈。那么我们看神是怎么去实现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啊。36节开始哈，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洛斯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撒列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啊，我们就看到神就派了他的使者啊，就是来拯救这城啊，同时施行审判啊。那么这一点啊，具体怎么实现的？一下子就杀了185,000人，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但是呢，有很多人 very fascinated by 这一段的历史哈，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就去查这个历史啊的所有的资料。那么有人就看到古希腊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希罗，中文翻译成希罗多德的哈，这个人在根据这个埃及人的一些描述里面，他就说啊，这个希拿基利的这个大军啊，一夜之间溃不成军的原因，是因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啊。这个我们并不清楚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先知前面的这个应许的话啊，通过神的神通过先知的这个回应里面，他说也不在这里射箭，不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啊，可能还有点道理。原因是什么？老鼠会把这个箭的这个弓弦，对不对？可能会咬掉，是吧？然后盾牌的把手，然后可能会咬掉，是吧？所以他们就不到这里筑垒攻城哈，有一点道理。同时，这个鼠疫又有极强的这个传染性啊，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啊，他施行拯救的手段是我们人完全不能够想象的啊。这段历史不光是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其他地方有这样的记载，连希拿基利自己的多角柱的这个记载里面也说。他怎么说呢？他当然是为了自己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对不对？所以他说这个西家王啊，我们在攻打他的时候，他就像笼中的鸟一样，但是他一字没提他说他最后攻克了耶路撒冷城，没有啊。那么后世的很多的历史学家就说，希拿基利实际上是在承认他最后没有能够攻下这个耶路撒冷城啊。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非常的奇妙啊。好好，故事到这个地方还没完啊。他说一日，在他就是这个希拿基利，他在他自己的这个神的庙里面啊，他自己的偶像的庙里面叩拜的时候，他的儿子亚德米勒沙列舍，这是两个他的两个长子啊，就用刀把他给杀了，暗杀了。然后呢，他的第三个儿子叫以撒哈顿的接续他，继续做亚述的王啊。我们就看到神的拯救哈，神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实现的。我们就看到第一次西家进神的殿，同时他要求他的臣仆们去见以赛亚书见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告诉啊神的回应的时候，其中讲了一句话，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到这个地方就完全的应验了。好，我们今天已经快速的看了这一段啊，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片段，让我们就开始啊，需要思想的一个事情是亚述王大兵压境，西家王啊，他的这个犹大国当时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困境 啊，这样的一个危难。那么，我们也是开始看，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目前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危险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先看普世的教会哈，我们看欧洲哈，以英国为例，这是从那个《生命纪刊》2015年的一个文章的一个资料里面看到的哈，非常触目惊心哈。在英国大家都知道戴德生啊埃里克啊有很多啊为这个世界贡献了很多的传教士，我们尤其中国人都知道戴德生埃里克这些哈，都是在中国哈啊奉献他们的真的是就是他们的这个生命的啊这些传教士们哈。那么我们看到在1945年的时候，英国社会有超过70%的人都是非常敬虔的，而且是每个主日都要去这个教会去敬拜的啊。那么在70年以后，2015年的时候，就到3%啊。这是这篇，就是我说的《生命纪篇》《生命纪刊》这篇文章里面讲的这个数字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快速、极快速的一个下滑啊。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啊啊，我们不能够不看到这些教会目前碰到的这些啊。啊，这样的一些挑战。我们去欧洲，我估计大家可能如果去过的欧洲的话，实际上欧洲的教堂啊非常的宏伟，对不对？非常的漂亮，它的建筑确实啊，你觉得很难想象哈，有这么漂亮的建筑。但是这个里面现在都是大部分的都是在吸引游客为主了，基本上没有人去那儿敬拜啊，寥寥无几去敬拜的都是年纪非常非常大了。这就是欧洲哈，欧洲当年有多少的神学家，多少的这个。啊，这个传教士啊，我们再看美国啊，美国的话，我们就看去年10月份啊，一个叫 Pew 的一个 report research center 的一个 report 10月份啊，他们怎么做这个统计报告呢？他们是打电话问你，哎，你还去教会吗？你是基督徒吗？啊，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大家说自称为基督徒的比例哈，所以呢是已经带了极大的水分了啊，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比例啊。2009年的时候，有77%的人至少口头上还说我是个基督徒，啊，去不去教会你不要管我，但是我是个基督徒，啊，然后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快速下滑，就一个 decade 对不对？快速下滑12%，啊，到65%，而且这个地方我再强调一下，这里面是有极大的水分的，啊，即便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北卡对不对？我们是属于 Bible Belt 这个地方，啊。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觉得好像福音还是很兴旺的地方，实际上去真正去教会真正敬虔的人非常非常少，这是我们的情况。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词啊，叫千禧一代，叫 millennium 千禧一代啊。我昨天跟我太太讲这个词的时候，她说她从来没听说过哈，啊，80后90后哈，真正现在还自称还去教会的已经少于50%了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事情啊。然后我们来看华人教会的光景。华人教会实际上很特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华代的流失，我想我们不知道听到多少遍了，是不是？给大家两个数字哈。第一个是美国教会的这个它的二代的啊，我找不到更可靠的数据啊。其中一个讲2006年啊，这个 Gallup 的一个 poll 啊，他说超过40%的人，这些孩子们上了大学以后基本上都流失了啊。那么华人的啊。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Esther 刘的姊妹，自己做了一个调研的报告啊，她应该写了一个文章哈。现在华人教会二代流失的非常触目惊心，超过80%，她是80%到90%，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啊，这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些问题让我，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啊，国强在的诗歌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现在要在。西凯瑞要吃糖啊，实际上我们也是面临很大的一些啊，非常大的一些挑战啊。我们的长老和两位长老，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弟兄姐妹，实际上都已经分享过，是吧？西凯瑞这边的职堂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度清晰的一个呼召，也是这是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意向，这没有什么疑问，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还记得黄长老有一次讲，就是这确实是一块福音的印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在那边的哈，都跟我们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啊。 一般也都是在这边留学啊，学成，对不对？然后生活相对是非常安逸的啊，大家去看买的房子非常的大，对不对？啊，生活是非常安逸的，而且更主要的是什么？大多数人都已经听过福音的，他不是没听过，不是完全没有听过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确实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哈，我快速的总结一下今天讲西西家的这个故事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实际上我们现在从普世的教会来说，实际上就有点像围困中的耶路撒冷啊，很像，是不是啊？我们知道现在啊，整个这个世界啊，不光是美国啊，欧洲啊更甚，是不是？实际上中国也是一样的啊，现在都是以一个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的啊，一个后现代啊，这样的很多极多的各种各样的思潮啊，这些实际上就是亚述王派来的拉伯杀机，对我们的一个劝降，对我们的一个威胁，是吧？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像西西家的父亲，对不对？亚哈斯一样，对不对？我可以跟这些后现代这些结盟，我就可以不要讲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罪，我就可以不用去讲这些很严肃的这些东西啊，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但是神通过这个经文啊，至少我看到的是什么呢？神愿意我们更像西西家一样进入神的殿，来到他的里面啊，而且在我们在他的面前展开这个书信，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非常严峻的这些挑战啊。不光如此，我们按照神他自己的荣耀，我们前面说了西西家的这个祷告的特点是吧，按照他的荣耀，按照他的应许，我们一起扬声祷告啊，然后我们邀请神让神跟我们一起同工，来打那个美好的仗。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那宝座上的羔羊，我们也确实的知道你实在已经得胜。主，西西家王面临王国的灭顶之灾的时候，他愿意进入你的圣殿，照着你的荣耀，照着你的应许向你祈求，你就以你的大能，以大能的手拯救了你所拣选的这个国和这个民。主啊，我们知道你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向我们说话，不管是我们的教会所面临的危机，还是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诱惑、各种凶恶，求主真的是让我们像西西家王那样愿意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唯有你是创造万物的，又托住万有，并且你是主宰历史的，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才有真正的一个平安，唯有你和我们一起来征战，我们才有可能得胜。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